感谢赞美主。每一次我们早祷会上的相聚，玛利亚都把这样的一个聚会，更多的看成是我们亲密的，在主的殿中，跟着主耶稣一起掰饼，我们同心合一，像家人一样，就不像讲道那样，我就会觉得稍微会正式一点哈。早祷会的时候，我就想用最直白的语言，然后去告诉，曾经主告诉我们如何把一些道生活在实践当中的一些方式方法和一些心得，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我相信圣灵会借着玛利亚的口亲自去传达他要传讲的话语，所以我觉得你们都能够去明白其中的经意，这就是最重要的了。今天主给了我一个关键的词，这个词大家一点都不陌生，但是我相信很多基督徒并没有真正的明白这个词。并且也不知道如何真正把这个词应用在生活当中，特别是在恩典当中去应用出来。这个词叫做舍己。上周早祷会的时候，其实我讲的一个根本的点是什么？就是我们不是被情绪带着走的，不是情绪和感觉说明了事情的真相，而是来自于主的话语，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眼光、我们的情绪要顺服于主的话语，这是基督徒成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和标志。那么紧接着呢，周日主给到陈牧给大家的讲道标题叫做“当神说放手的时候”。当我去看到这个讲道文字和听到陈牧讲的时候，我基本上是哭了2次吧。我觉得就是主在当下去对我说的话，我也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在去听讲道的时候，表达说这是主当下对你们所说的话。就这样的讲道，就像圣经上一样，就是每个人去看的时候，都能够在其中看到主要对他现在的生命境况所说的那个话语。所以，神是活神，我们所信的是活神，他是配得一切赞美的。周日的这个讲道里面有讲到了，亚伯拉罕去献祭以撒的这个故事。那我们都知道，以撒是亚伯拉罕求主，然后呢，并且持守主所赐的这样的一个应许，一直到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才生的一个孩子。所以以撒对于亚伯拉罕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生命当中有没有觉得，你们有一些面临的一些人事物，你可能求主很长很长时间了，或者是说你也对着这个境况宣告了有很长时间了，但是你很在乎他，你很在乎这个人，你很在乎这段婚姻，你很在乎这个财务的境况，你很在乎这个事情到底什么时候成就。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带领亚伯拉罕所做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就是把以撒献祭给神。我们当然都知道最后的结尾就是神不是真的想要以撒。我们可能看到是说他是预表耶稣基督，预表天父对我们永恒的爱，为我们舍了他的爱子。神不舍得让我们舍掉我们的爱子，但是神为了我们舍了他的爱子。但是从属灵层面，因着亚伯拉罕非常非常在乎以撒，当神让亚伯拉罕去把以撒献祭给神的时候，亚伯拉罕愿意如此行，这就打破了仇敌的计谋。并且关闭了仇敌能够攻击的门。我结合生活当中的一些例子，让你能够明白我在说什么。比如，屏幕师曾经也讲过，说他非常非常爱他的女儿，他给他的女儿吃有机食品，非常非常注意他的生活环境，包括温度、湿度。他非常非常爱他的妻子，但是当他的女儿有任何咳嗽、感冒或者有任何症状的时候，屏幕师都很难受，并且有的时候心里还会责怪他的妻子。有一次，他就 看着这样的一个疾病的症状，他说他也按手了，他也奉耶稣的名宣告了，他做了他所有能做的事情，最后他无能为力了，他就来到主的面前，他想知道主对这个事情怎么看。主告诉他说，他爱他的女儿是对的，但是要把这个女儿要去交给主，因为若是一直放在屏幕师的手里，那么就像一个按钮一样。魔鬼什么时候想让我去搅扰屏幕师的家，那就按一个按钮，让他女儿感觉看起来有些症状，那么屏幕师就不像屏幕师了，他就没有办法安心的去准备主日讲道，没有办法安心的去在主那里去领受话语，没有办法安心的让这个家庭更加的和睦。所以，当主告诉屏幕师这段话的时候，主在提醒屏幕师说：“你不要再给魔鬼在你的生活当中留有按钮了，因为如果魔鬼看到这个按钮是有效的，他就会经常按。他经常按的话，这个孩子就会受到没有必要的折腾。那如果你今天你问我，你说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得胜了，那为什么在这个事情上？”仇敌还能够去搅扰他的女儿呢？是因着不信，这就是为什么屏幕师之后能够去讲出放手这样的一个讲道来。当他讲出放手这样的讲道来，是因为他真的去经历过同样的事情。甘坚信也经历过，甘坚信曾经为他的一个家人非常忧虑，希望他的家人得很好的医治和健康。但是在他忧虑的那段时间，反而是他那个家人并不怎么经历健康的那个情况。然后甘坚信就悔改，跟主祷告说：“是因为我没有完全把这个人去交托给你，所以你会发现，你生命当中的所在乎的一些人和事，当你越能够去放手交托给主，你越放轻松，反而所有的一切都会更好。”为什么？因为你走在信心当中，你没有被那个不信影响。再结合玛利亚曾经的讲到，每一个人都会有信和不信。当然，基督徒在里面所发的只有信心，因为不信不是来自于我们的生命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扎根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的生命。主耶稣说，在他里面仇敌毫无所有，所以在我们里面仇敌。也毫无所有。仇敌是什么？仇敌就是不信，他带出来的就是不信的果子。那些不信是从外来去影响基督徒的，他可能是因着一些症状，可能是因着眼睛所见的，因着有一些感觉，因着别人说了什么样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要如何处理这个不信，就是要去抵挡那个不信，去抵挡不信，抵挡那些忧虑。就是在信靠主了。我们说回来，当亚伯拉罕愿意把以撒献祭给主的时候，其实那是对以撒、对亚伯拉罕、对神都是最好的选择。为什么？因为以撒不会成为他们家族当中被按的那个按钮，亚伯拉罕不会把以撒当成别神，我们以为只有那些假神呀、魔鬼呀，对吗？才叫做偶像。但是主耶稣说，马门都是偶像，马门就是钱哈，钱都可能会成为一个人的偶像。不是说抵制钱，而是说我们对钱的看法。有一些人，孩子甚至可能会成为这些人的偶像。为什么？因为他看重孩子。比看重神更加看重。这个孩子说什么，他就听什么。因为这个孩子，他甚至能够离神更远。我说这些不是为了让大家定罪，而是在述说一个真理和显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景况。那么，当亚伯拉罕不把以撒当作偶像。他才能够幸福。为什么经上记着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 我们可以想想，我们曾经紧紧抓住的那些人和事，我们当时觉得愁不愁苦，非常愁苦，非常觉得很重的重担。但是这重担、这愁苦不是主给我们的，主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一切去交给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知道现在在整个世界的环境的动荡当中，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经济。会一些情况，可能都有一些压力，但是我们虽在这世界，却不属这世界。我们已经把我们所有的忧虑重担，我们所有一切的在乎的人和事，包括我们的孩子，都完全交给主了。那都是主的事情。我也不是说那都交给主，我们就不管，我们就不做，我们就不负责，也不是这样子的。而是我们不再依靠自己的方法去做，不再依靠自己曾经以往的经验去做，而是能够给主更多的空间，去问主：主，你打算带领我怎么样去做？你打算带领我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事情？当你如此做的时候，我告诉你，这就叫做舍己。你本来遇到跟丈夫生气的时候，曾经做的那些反应，你因着信主了，你知道，哎，我要等一下，我不着急发脾气了，我不着急论断了，我不着急生气了，我不着急伤心了，我甚至都不着急哭了。我先看看主是怎么说的。在我和陈默婚姻家庭当中，曾经被仇敌搅扰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从人的眼光来看，就会觉得我简直眼睛瞎了，我才找了你。当时我心里真是这么想的，那他肯定也是这么想过，因为那是来自于仇敌的。但是，当我们开始放下仇敌的这样的想法，不认同他们的想法，也放下自己对眼前这个人的论断，而是单单的说：“我说主啊。”我相信经上记着说，我们已经与主耶稣同钉十字架了。我既然相信我们与主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我们就相信我们与主耶稣基督同复活了。那同样的，我们的婚姻也与主耶稣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了。那么，主耶稣必把一个复活的婚姻。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去得享主耶稣你本来赐给我们的婚姻的美好。那么这就是舍己了，因为按照我的意思，我都想拍桌子了，我都想要不要离婚了。舍己舍的是什么？舍己舍的是我本来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因着信靠神，我可以先放一放自己的想法。我可以允许神的想法、神的意愿、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流通。于是，我们当时又做了一个祷告，就是奉耶稣的名宣告，主耶稣会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完完全全做王掌权。所以，当我和陈牧一起去祷告说我们的婚姻由主耶稣全然的掌权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我们不是一下子看到的。那个时候彼此说多的时候，可能还会看彼此不够顺眼呢。但是主那个时候就告诉了我一件事情，他就说：“玛利亚，只要你不掀桌子，你把这个事情交给我，我就会把这个事情能变成特别特别好的，再还给你。掀桌子什么？就是不会主动去破坏这个关系。”因为多少次，我觉得我被误解了，我觉得我被欺压了。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想掀桌子，因为放弃是最容易的，离开是最容易的。但是主说，你只要不放弃，你只要不主动破坏关系，不主动掀桌子，你把那个最终的决策交给我，你只要这样就好。所以那个时候，玛利亚没有想着，哎，我要为了修复这个婚姻，我要多做什么，多做什么，我就把它交给主了。但是因着这样的放手。反而会发现仇敌的那个谎言就完全的脱落， 那个时候我最受不了沉默的是什么？他是个理工男哈，他不怎么表达爱，就不怎么会表达。你看现在讲到你们觉得说哇，他好爱玛利亚呀，那是主陶造了他多长时间呢？在生活当中，你不要去顺着一时的感受，你不能凭着一时的感受觉得这就是事情的真相了。不是凭着一时的感受觉得哇，我的丈夫不爱我了，那事实的真相就是我的丈夫不爱我，那不是事实的真相。神的话语才是事实的真相，神的应许才是事实的真相。神在你们婚姻家庭当中要做的工才是事情的真相。你觉得还没有看到，是因为你还没有把这个事情完全放下。我盼望弟兄姊妹在去听到的时候，一定一定行道。我再插播一下，玛利亚上两次讲主日讲道里面曾经讲到。关于神带领我们快速成长的第一个种子那刻，包括土壤前面总结哈小结里面都有讲到，就是你要知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非常重要的就是在我们的境况当中看到神的那句应许和神的那句话。如果你在那个境况当中已经很长时间了，你没有看到改变，我觉得80%的人是因为你在那个境况当中。没有看到神的那句应许，或者没有把那个应许迟迟的抓住，并且宣告出来。所以，一定要在你所在乎的人事物上，在那个境况当中去找到神的那句话。我曾经有姊妹来跟我讲，让我去给她的孩子祷告。我不是在批评这个姊妹哈，我知道这个姊妹非常爱她的孩子，我也非常能够理解，因为我有这样的状态。但是，当他日复一日，过一段时间就让我为他的孩子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吗？我觉得他没有走在那个信心当中。如果我们走在那个信心当中，我不是说不要祷告，而是当那个信心发挥作用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不用做这个祷告了，你可以换一个祷告去做。信心是能够去把神的应许彰显出来的。当我们去舍弃原来一些的做事方法，舍弃，比如说我曾经就是这样呀，我5年10年过来，我都是这么给孩子祷告的，我每天都给孩子祷告。那你今天可以想想，我安静下来在主的面前，你说圣灵啊，你启示我今天要做什么样的祷告？我告诉你，这就是舍己，舍弃你原来的看法，舍弃你原来的做法，舍弃你原来的经验，舍弃你本来想要做的任何的反应。就看看主怎么样打算带领你。不管你听没听到主的声音，事实上主都是在带领你的。不管你感受没有感受到主在回应你，事实主都是在回应你的。即使我们有的时候当下不明白，当我们安静一段时间，我们走过去，你回首就会发现，哎，我好像明白。我举个旧约当中一个例子哈，当亚伯拉罕去差那个仆人去给以撒去找妻子的时候，这个仆人就跟上帝做了个祷告，说因着亚伯拉罕的缘故，愿神赐给他好机会、好恩宠。他当下没有听到神对他说：“好的，我听见了，我会赐给你恩宠。”他没有听见这些，他因着信就继续前行。然后呢，他一路上在跟主祷告的时候，其实都是个互动。他在旧约里面可能会有一些验证，说，哎，如果我遇到这个人，他不只是给我水喝，他把那个我的骆驼，这么多骆驼，他都愿意给这些骆驼水喝的话，那就是那个人了，对吗？他就跟主去做这样的一个印证。那这是旧约的方式，对吧？那在新约当中，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了，圣灵所带领我们的，我们心里是有缺据的。我不是说你不需要印证，你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事情很重视，你担心可能没办法分辨是来自灵还是来自于你的魂的，你可以去做一些验证，你可以心里跟主去祷告做一些验证，但是你在做验证的时候，不要以人来去做验证，就尽量不要以人来去做验证，因为神赐给人自由意志，但是主在新约当中去带领你、操练你的时候。他其实希望我们能够更加精准地领受到他所赐的这样的一个话语，就是在圣灵里面去运行的。 举个例子哈，我曾经在不是很懂的时候哈，我在操练的时候，因为我看到了就有很多这种，验证的这样的一个方法。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需要在圣灵里面更多的去跟随着圣灵，不只是一个表象。那么那个时候我曾经做一个重要的决定的时候，我只通过了一个表象，就是我去问我的妈妈，你爱吃中餐还是爱吃西餐？我觉得我问这个问题就是有点蠢，为什么有点蠢？就是主没有把这个答案放在我妈妈的里面，爱吃中餐和西餐，她本来就有她的经验了，就是本来她就有她自己的想法了，对不对？我忘了她是说的中餐还是西餐了。她说了之后，我心里就很不平安，感觉不对劲儿呢。我又觉得，哎，在主不可能出错的，那肯定只是来自于主的，我就是按着这个答案走，我就是按照我之前跟主的约定走。主本来是让我做了一件事情，我没做，他连了一个连接，我没去连接这个人，走了一些弯路。后来我妈妈告诉我，她说其实她在听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心思意念里面本来有一个她想要吃的，她的确觉得她想吃，但是呢，她又觉得，哎，我就不想说这个，我就想说另一个。我亲爱的妈妈，就是我们不能够完全依赖一个人的反应去做决定，而是依赖你里面的圣灵去做决定。你能够听到圣灵。主耶稣对你的带领是因着你舍弃你自己的想法，你放空自己的想法。如果你仅仅抓住一个想法的话，或者是你觉得我就是要这么做，我就是要这么说，对吗？我跟主说的时候，其实不是在寻求主的建议，而是说在说服主。我做服侍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弟兄姊妹，我其实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沟通哈。你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哈，就大家不要觉得被冒犯，我也不会说是谁哈。那比如说，他心里都想好了要离婚还是不离婚，他过来就跟我说：“他说你帮我查验一下，或者说为我做个祷告，主到底想不想我离婚？”我觉得他跟我所说的所有的话，就是他已经有个决定了，或者说，我今天要不要做这个工作呢？我觉得他其实心里已经有个决定了，或者是曾经在服侍的时候，服侍婚姻的时候。那个女孩，她已经特别特别喜欢一个男孩了，但那个男孩明明是个骗子。当时怎么样去翻转这样的情况呢？怎么样把那个骗局识破的？我就是告诉他，你先别着急做决定，你跟主沟通、祷告，对几个暗号，或者是说你心里怎么样想的，你给主留一些空间。然后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他在表达的就是，主啊，如果另一个男孩是你给我预备的，你能不能让我在3个月之内爱上他？他说我没有办法跟一个我不喜欢的人在一起，哪怕我知道这是你所赐给我的人。然后主就让他在3个月之内都没有花3个月，1个月他们俩就彼此相爱了，很快就结婚了，现在都应该有2胎了。所以主就是这么奇妙的，这就是舍己。当我们去听到舍己的时候，我盼望在恩典下的我们，因着我们知道神的本性，然后并且有神的性情，我们知道神如此爱我们。我们就知道如何在生活当中去舍己。神赐给每一个人自由意志，他不会去强迫一个人的自由意志，否则现在所有世界上的人都已经得救了。他赐给我们自由意志，他就希望我们能够心甘情愿地把我们所在乎的一切交给他。我们愿意，我们能把我们所在乎的一切交给他。哪怕是像亚伯拉罕100岁所得到的儿子以撒一样。勇敢的去在每一个境况去寻求神的答案，神所做的一切的决定不是为了神自己，而是为了你，为了让你能够得到最好的，为了让你能够进入他的应许，为了让你和你的家不再受仇敌的迷惑和搅扰，为了让你能够开开心心的过他所赐给你的每一天，让你能够不在律法当中去认识他。而是在他丰盛的恩典当中，看到他已经为你舍了他最心爱的，所以你也可以勇敢的去为了他去舍去你最心爱的。舍是什么呢？连世界上的人都说有舍才有得，对吗？何况我们在主里面呢？我前几天去听安德烈去讲那个财务管家，其中也就讲到了，他说他每次撒种的时候，他都不觉得是在失去。因为他知道，他每一个撒种，他每一个舍弃，都会转化成更多的再流向他，再流回来，这才叫舍己呢。曾经传统和一些律法的教会里面去讲舍己的时候，只是单面的，只是单独的要求说我们要舍，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要舍，也不讲舍弃了之后主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丰盛。但是今天我们在恩典当中，我们把主的恩典实际应用在生活当中，把神的真理实际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上记着说，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这不只是在说奉献，多种的多收还包括你在每一个情况当中去舍掉你自己本身的想法，去栽种神的话语。这就是一种栽种了。感谢赞美主哈，奉耶稣的名去祝福每个弟兄姊妹。感谢赞美主。好，我接下来做一个祝福祷告哈。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应当如何说呢？因为你是如此如此的好，我特别想让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知道，你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神。有的时候，你从我们手中去拿走一些东西，或者是说你让我们舍掉一些东西，让我们不要去那么在乎一些东西，是因着你是如此的爱着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仇敌会在心思意念里面说你都是为了你自己，但是我们知道你是谁。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知道神是如此的良善，我们知道我们是神国的儿女，所以我们谢谢父，谢谢主耶稣，谢谢圣灵，总是以永远不变的爱来爱我们。当我们误会你的时候，你从来都没有怪我们。当我们因着谎言而难过，或者是有的时候生你气的时候，你从来都不生我们的气。你看着我们就爱我们，有的时候甚至我们觉得很沮丧的时候，你也不是说特别生气的想要把我们打醒，而是你觉得像一个小朋友一样，特别的想把我们抱在怀里，甚至有的时候你会哈哈大笑，你告诉我们说孩子不要再上当了，我是如此的爱着你，我也珍视你所在乎的一切，你要相信我对你的生命当中是有美好的命定的。对你的孩子，对你所在乎的一切都是有美好的命定的。当你更加的放手，我才能更好的接受，就是非常简单的道理。你会享受与我之间的爱和关系，你会单单仰望我的作为，看到我在你们生命当中所做的美好的成就。你会看到那些曾经好像很长时间没有进展的事情，当他们真正在我的手中。当我的话语在你的里面的时候，一切突破是非常的轻松而又容易的。我的孩子，我在你们的生命当中在做加速的工作，因为我要来的日子近了。我渴望我更多的孩子能得到我更多的产业，就是我已经为你们赐下的产业。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向这个世界欢呼说，做我的孩子是如此的蒙福的，并且让更多的人实实在在的。在你们的生命当中，在你们的境况当中，能够看到这样的品格、这样的生命、这样的富足、这样的无忧无虑、这样的欢喜快乐、这样的平安，让更多的人知道我所说的是真的，我所为你们做的都是真的。所以，我的孩子，我比你更希望你能够得到我所赐给你的一切的产业。我并没有留下什么好处不给你。当你更多的把你所在乎的放在我的手里。我就会像一个又一个礼物一样，再重新把它们返回给你。经过我修整的，要比之前我曾赐给你的甚至更好。我的孩子，我爱你们，奉耶稣的名祝福，阿门。感谢主。好的，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在接下来这一天，在接下来这一周，充充满满的有主的爱和真理，每天在主的爱和真理当中去享受他所赐的复活的。这样的全新的生命，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感谢主。
亲爱的家人，在基督里有自由，因着耶稣的宝血，就是你我都变成新的。让我们宣告，可以活出新的生命。
在创世以前，天父他已经爱我，创造我，认识我，拣选我。彩排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舍命，从此进入永恒爱的约定。我宣告，我宣告，我已得自由。我宣告，我已得自由。 选我，拆开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舍命，从此进入永恒爱的约定。我宣告，我宣告我已得自由，基督福音是大能，要赐给我生命。我宣告，我宣告我已得自由，基督福音是大能，要赐给我能力。
天使高声惊
这份永恒的爱，不断地坚定我们在生活中对神的信靠和盼望。愿我们每天都能以感恩和赞美的心来面对生活中的挑战。